好，今天我其实那个题目是我虚张声势，把它多加几个字，很长的样子。其实呢，就一个字加。我从幼年的时候就最喜欢加。我们家六个小孩，哥哥是老大，他因为老大就是一个家里面最强壮、最聪明的、最英俊，我哥哥都是这样。所以呢，他呢就是外向，在外面跑，常常在外面，他钓鱼啊，什么运动啊，什么他都是很杰出。画画哈，他自己无师自通，画那个工笔画、水墨画都画得很好。可是呢，我没有什么长处，什么也不通，那就喜欢在家里坐着。所以我跟那个雅各有一点像。那么在家里坐着，那么我爱这个家。其实那个时候台湾是一个，我小时候我都72岁，所以我小的时候大概就是已经是至少是60几年前。那个时候我们住在眷村里面，都是中国大陆来的军人嘛，很小的，那个墙都是里面是竹子编的，然后外面呢涂上稻草和泥巴然后再刷一层，我们那个时候叫洋灰那而且很小就一个厨房、一个卧室、客厅，什么都是就这样子。那么厨房里面呢有一个水沟那么你小便可以大号就要到外面去。可是即使在这样简陋的环境里面，家留给我的印象都是好的你想想看，那么小的一个地方那么多孩子挤在一起的时候，而且夏天很热，台湾很潮湿我们脱了鞋子光男孩子的那个脚的臭味就已经，可是呢在我记忆里面我们华人有一个，中国人有一个成语叫酒入鲍鱼之肆不闻其臭不闻其味所以我在那里习以为常，而且大概很喜欢那个味道所以就在那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我是很爱家的。我记得每次过春节，就是过年的时候，我的父母亲呢就说我们出去走走吧到新竹的郊外走走，那我一定是不去的，就在家里坐着，然后呢把家里的东西收拾干净。这是我对家的感觉。很可惜的是这个人是有罪的，那么这个家呢就变成一个，后来变成我长期的记忆里面一个恐怖的地方而且一直到我大概50几岁的时候都会做这种噩梦这个噩梦呢就是我呢在我的这个村子里面跑，而且都是在暗中跑，而且呢我知道我的父亲在后面追我他很可能要打我那么这就是，我想其实我的父亲并没有这样子的事情可是呢我想撒旦把这些，所以今天我们的孩子很多的时候误会我们自己的父母，有的时候我们也百口莫辩，甚至没有机会跟孩子说明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不过呢，现在的文化呢也受到撒旦的影响尽量的说是污蔑解构我们现在的文化。那么我想到在我在大学的时候我讲到另外一个家家的观念影响我很深。我大学的时候呢我读的是哲学那时候呢我非常喜欢这个西方的哲学。然后呢我自己呢有一点钱呢就去这个罗斯福路，台北市罗斯福路我们这个台大对面有一些那些卖外文书籍的我就请他们订购到英国或美国订购书籍。有一次呢我居然呢莫名其妙我都不知道订购到了一本书这本书是讲一个哲学家的生平。这个哲学家呢他原来是奥地利人所以他有一个德文的名字叫 Ludwig Wittgenstein。那么为什么我最近就想到他呢，因为呢最近 大概一两年前我听到我很崇拜的很喜欢听的一个这个歌星哈，他叫刀郎哈，然后刀郎唱了一首歌叫罗刹海市哈，哎呀我好喜欢听，虽然说我愚昧哈，还要去查到底什么意思。后来呢听到这个罗刹海市呢就是颠倒黑白，讲今天的世界颠倒黑白，在最后呢刀郎居然唱到说维根斯坦，就是我刚才我大学时代的时候莫名其妙订到这本书他的传记，我就想到了这个人维根斯坦，他居然现在连刀郎都懂维根斯坦，但是我当时不懂维根斯坦，却看到他的传记，我对他的敬仰呢往往是他的生命哈，他是一个犹太人，但是呢他后来呢成为一个基督徒，他呢非常的杰出，他的父亲呢是维也纳的大钢铁家哈，所以当时哈在他出生的时候呢，他的家族呢在欧洲呢是数一数二的有钱人哈，我们现在知道的那个纽约的那个有一个卡内基音乐厅啊 Carnegie Hall 啊，那么也是他们奥地利大概钢铁大王之类的吧，那么他们都是有通家之好。那么可是呢这个维根斯坦呢他是一个信了主以后呢他变成一个非常谦虚的人，虽然他是英国第一流的哲学家，可是呢他把他父亲留给他的财产呢他一分不取哈，全数给了他的这个家人们哈，特别是给他的这些家里面的女性的哈妹妹这些人照顾他们。然后他在二战的时候呢他已经是一个首屈一指的哲学家，但是呢他到医院里面去做那个杂役哈，去就是为病人做那些最肮脏最粗重的事情哈。那么我为什么讲到他呢，讲到家呢，想到他，因为你想想看我在读大学的时候，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情，我居然还记得这么清楚哈。因为他生病以后，那么人家哈接他到一个英国的这个牧师家里去住，这个英国牧师家住的很偏远了哈。他呢居然呢这么小的一件事情呢，他把它记下来，而且讲给别人听。他说他到了那个牧师家里以后，那个牧师呢就等。妻子呢师母就出来说哎，你要不要吃个蛋糕 喝杯咖啡怎么样问来问去，结果那个牧师说你不要问，把你所有的好东西都给搬出来。然后他那种感动，因为他在学院里面往往是在一种竞争的环境，用脑的环境，他没有想到这个牧师的家里那个牧师说你所有的好东西都拿出来摆给他，看他要吃什么。他最后呢得了癌症哈，射护腺癌啊，也现在大概死不了哈。他到了这个一个医生哈，也是基督徒家里去居住哈，结果人家说你现在病情很重了，应该住院了。他要求说你们不要让我走，我就要在这个家里，他就在那个家里过世。这是我们对家啊，家是我们出生成长以至于我们肉身死亡都想要在那里。我的母亲也是在家里过世，我的父亲呢他虽然没有在家里过世，可是呢他到了天家了我母亲，我从前的时候是一个很理性的人，以前我在纽约的时候做传道人，有一个姐妹她说牧师啊，我的那个小女儿过世的时候，她小女儿就是得那个上次来了一个小孩那种叫什么，就是然后呢她那个她说她小女儿连衣服一天到晚都粘着的，叫撕下来，那么当然不到一岁吧过世的时候，她说我站在院子里面后院她很发财她住在长岛很大的院子，长岛最小的院子也有四分之一个 acre， 一个 acre 是43560英尺平方尺，一万多尺，那最小的院子，普遍的是二分之一个 acre， 一个 acre， 他很发财，他站在他那个大院子里面，他居然看到了哈、主呢把他的女儿呢抱着啊，然后升到了他们家的那个树上，再往上走。你说神奇吗？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听听，我很同情你，讲得不错，很好，对你有帮助，很好。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很理性，我对这种东西是听听就好。直到最近的时候呢，大概几年前，我开始看一系列的这些有名的犹太人，在世界上有名望的犹太人，有学问的犹太人，能够转成基督徒的见证。其中有一个人呢，他就说他大学刚毕业的时候，这个犹太人他在纽约啊，他呢只想帮人家办那个 catering， 就是你家办有 party 吗？我给你办整套食物拿到你家里来，连都给你准备好。他说他有一次哈，在那个一个教会里面办 catering， 然后到了结束的时候都已经很晚了，然后工人在收的时候，他走到停车场上，他根本什么都不信，他是一个不信的犹太人，结果他亲自看到耶稣基督向他显现，在停车场灯下面上升，在天上。所以呢，这些事情呢，对我来讲啊，我刚刚讲到维根斯坦，讲到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在新竹的台湾新竹的一个医院要过世之前，我的母亲并不知道，他坐在下面的汽车里面喘一口气，打盹啊，就像我现在因为伺候我的太太，我常常也需要在车上打盹。那个时候他正在半睡半醒之间的时候呢，他居然看到了耶稣哈、抱着我的父亲，然后我的父亲呢就躺在耶稣的两个手之间，脚垂在这边，头在这边。然后母亲说他要走了，赶快上新竹医院的楼上去。我父亲刚走，然后呢过了几年以后呢，我的母亲呢出去散心，到新竹乡下那些客家人住的地方去，然后去看教会教堂，天主教教堂。他走到一间从来没去过的很古老的小教堂，进去了居然看见那个教堂前面摆了一个，因为天主教喜欢摆这些东西嘛，看到一个耶稣的像啊，木雕的啊，然后呢抱着一个人，正是像我父亲那样，头垂在这边，脚垂在这边。他心里很感动。然后在他过世前，我回到台湾的时候，他跟我讲了好几次。他说哈，我看到你爸爸哈，在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哈，骑着一匹马。我爸从来不会骑马，然后也没骑过马。他说那匹马的颜色的毛的颜色发亮哈，是好枣红色。然后你的父亲身上穿的衣服呢，一模一样的颜色。然后他骑着骑着，他就跑到一个山上一个地方，一个房子里，他就进去了，就不出来了。现在我母亲也回到那个地方去了，那是我们的另外的一个家，在天上的家，或者是最终的家。这是我对家的一个感觉啊，我喜欢家。我最悔恨的人生呢，就是有一次我把我儿子从家里赶出去哈，我父亲没有赶我过，我赶我儿子走，你们大概都听过。我儿子出去的时候，我在楼上生气，其实我那时候应该拉下脸赶快冲出去说你不要走，然后呢我却呢在上面呢顾了我自己的尊严，还假装很生气。结果我的儿子出去的时候，因为晚上嘛，很晚了，他说你来关门，你来把门锁起来，讲了三次我没理他。他仍然是爱他的家，不是吗？他仍然要保护他的家，不是吗？可是我没有保护他。他到了纽约不久之后，给他妈妈发了一张照片，是他在家里面，因为还在疫情当中蓬头垢面，头发很长了，到了纽约他去给自己理了一个头啊，好漂亮啊，那张照片在笑眯眯的。可是大概当天晚上就被抢了，所有连手机里面的密码什么东西，把所有钱的投资一点点的都给人家抢走。 好多年以后警察侦破了，还打给我，还打给他，告诉我说，其实你儿子这种报案的很少，很多人呢像他这样子，叫他把一切让他闻了什么东西，吸了什么东西，那些人都已经死掉了，或者闻得过量了，或怎么样，你儿子还能报警，你要感谢，那些钱算不了什么。因为想到一个做父亲的没有保护自己的儿子，出了门也没有祝福他，这都是我后来学习到的。这是一个家，所以什么是一个家呢？今天的经文哈，可能我们还是要读一下，但是我讲一下，其实整个圣经啊，你把它的脉络也可以从家的角度去讲。因为我们第一个家是哪里呢？伊甸园，是不是？伊甸园是我们的家，我们是伊甸园的孩子，我们的祖宗，只是他们必须要被赶出去，因为他们犯罪被赶出去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父亲不是像我这样子硬着心啊，而是怎么样呢？在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最后一节的时候，神用皮子给他们做了衣服，遮蔽羞耻也是，抵挡寒冷也是啊。哪一个做父母的亲的，在孩子出去的时候想到他出去了以后可能会受冻，所以用皮子给他做衣服。如果你讲神学的话，你脑子里面没有感动的哦，神学就是哦，这个皮子必须是动物的皮吗？要不然什么草有皮吗？你当然也可以说树叶也有皮，树也有皮，但那是动物的皮，这是预表基督后来遮盖我们的羞耻，遮盖我们的罪。所以神已经预表了将来救赎这些罪人，暂时的赶出去，但是最后他的儿子要为我们献上他的生命。可是呢，出去以后呢，到了亚伯拉罕的子孙以色列人以后呢，建圣殿，建会幕，建圣殿以后呢，他们样式就是照着伊甸园的样式，他们的门，会幕圣殿的门就朝着东边，他们出来伊甸园的方向，他们想家，可是他们后来大概也忘了，以为其实是人的记忆，一个集体的记忆，我们想家，我们要回去，只是园子我们的家进不去了，门口有基路伯拿着火箭站在那里阻挡我们回去，继续犯罪，而且摘生命树的果子，死不了了。所以这个变成一个我们犹太教基督教的集体记忆，是我们要回去，我们到圣殿里面，我们想要面见神，我们要回去开了那个门，哦爸爸我错了，饶恕我吧。但到了会幕，到圣殿，人的心刚硬了。到了耶稣基督的时候更是如此，那个圣殿被耶稣批评为贼窝，因为只是一个炼财的地方，祭司阶级炼财的地方。来了，献牛羊，你自己的牛羊你别给我献上，我准备的你才可以，我卖的要很贵，你自己拿着你家乡的钱不可以用，要换我这里的钱，都有根据，都是对的，但是作为敛财的工具，所以主说他们是贼窝。所以主来的时候，事实上犹太人仍然在被掳的状态。你说哪里啊，他们早就已经回归了，几百年前就回归了，哪里还被掳吗？他们在被掳的时候是巴比伦人，对不对？统治他们，后来是这个现在的伊朗啊，我的脑筋有时候坏掉。那个时候是外邦人辖制他们，所以他们叫被掳、被俘虏。可是，在耶稣时代，他们虽然是住在他们自己的故土，但他们的心却没有家。为什么？因为宰制他们、辖制他们、控制他们的仍然是外邦人。最上面的是罗马人，下面是希律，希律也不是犹太人，是冒充的以东人，所以他们仍然在异族的统治之下被掳。 没有家，圣殿不是他们的家，而且隔着厚厚的至圣所，有厚厚的幔子，连大祭司一年才能进去一次，轮得到你吗？谁是你的家？可能他们也忘记了，其实圣殿就是他们想要回家，所以他们的装饰是伊甸园的那些草木，那些或者是那些天使的装饰，他们想要回去，但他们忘了，他们只把它作为一个律法规定的所在，已经没有他们的里面没有圣灵啊的启示。但是这也是我们一个每一个人，包括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一个共同的记忆，我们想要回家。回家并不是只是一个地方，当我们在看到今天的经文彼得前书，好，在我这里没有第几节哈，就你看到哈，他说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将来的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这个家哈，原来只是一个物理的，就是一个住的地方，后来变成一家人，后来变成一个亲族，一个亲族。所以我们现在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延续了这个共同的概念，我们有一个家，那个家在伊甸园，而且我们有一个族谱，这个族谱我们的最早的祖先是亚当夏娃，后来到了亚伯拉罕，我们甚至说我们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属灵的子孙，这是我们一个共同的记忆，我们要回去，回家，回家。所以谁为我们成全带领我们回家呢？当然是耶稣基督嘛。所以耶稣基督讲了一个最有名的回家的一个故事，就是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的故事，浪子的故事，浪子的故事，就是说明了现在不是我们自己找到回家的路，而是神自己。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到耶稣神的儿子住在他们当中，在他们当中支搭帐篷住在那里，所以约翰和彼得门徒们天天跟他在一起吃喝同住，神自己来了。原来我们好想回家回家，现在神自己来了，自己这是一个回家的故事。所以他讲到浪子的故事，这个浪子故事当时的背景很清楚嘛，就是圣殿里面有圣殿的阶级，还有那些宗教警察，像法利赛人自以为义的，他们并不是想要回家，他们只是想要彰显他们的义，在人的面前彰显他们自己的荣耀，其实他们并没有什么荣耀。但是你知道今天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的，有人说今天这个世界是以丑为美，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丑陋展现他们宗教的严厉，但是却不知道他们想要在他们的共同记忆里面，他们应该记得想要回去的伊甸园，其实那个伊甸园的主人已经在他们当中了。所以浪子的故事第一批人就是这些人，这些人就是那个大儿子，当我们都知道那个父亲就是天父，大儿子就是这一批神奇活现，一天到晚到处走，在这个市场里面摆着很长的经文的袋子，然后祷告给大家看的人，然后这就是大儿子。那个浪子呢，就是当时的主耶稣，当时认的罪人的那些人，社会的底层，还有这些税吏啊，什么东西的，酒鬼啊，淫妇啊，什么东西的，甚至这些病人啊，像这个麻风病人，我也当过麻风病人啊，你知道我怎么当麻风病人吗？我没麻风病啊，但是你们也知道我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妻子离开我，我可以说我没错，因为她找了一个男人，我也没找别人，我甚至不知道。可是呢，后来我到了教会以后呢，那个时候我已经去读神学了，我说我感谢主， 主又给了我一个妻子。后来呢，我去申请实习啊，神学院你要实习才能够毕业嘛，去申请实习。到了一个教会，那教会就在我们家旁边啊，最近很红的洛杉矶的一个社区叫 Arcadia。去了以后呢，所有坐的都是台湾来的老人，然后呢，牧师呢是一个白人，然后呢娶了一个这个，结果呢他呢也是太年轻了哈，他呢就问说，当我后你才知道，他问我说，弟兄你讲讲你的见证啊，你为什么要来这里实习，你为什么要做传道人？我说我要做传道人是因为我离婚的时候我要自杀，然后神救我。 Stop here， 你为什么要离婚？哦，我说我离婚是因为我的妻子有外遇。 Stop， 你已经被 disqualified， 你去读读圣经，那些离过婚的人啊可以侍奉什么？好，然后你们这些离过婚的人都是怪在别人的身上，那他已经下了他的判语了， judgment， 就是我们这种离婚的人都是说，所以呢我就像一个，然后他最后一句话我说谢谢牧师啊，你给我这个机会啊，我还是很有礼貌，因为我虽然生活很痛苦，但是我的基本的 sense 还是没有丢掉。我在台湾是一个很循规蹈矩的学生，所以我很有礼貌，谢谢他走。Stop， come back。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你以后无论你去哪一个教会，你第一件事情先告诉大家说你离过婚。好，于是我知道，我回家以后想了半天，哦，我现在变成麻风病人了，因为耶稣时代的麻风病人是，因为耶稣时代的麻风病人是，如果像他们传道坐在那里的话，我在这里的时候我就说，麻风病人来了，麻风病人来了，是人家要赶快逃你，
是这样子，所以刚才月玲在这里解释说。Positivity is contagious。 好，我那个时候变成 contagious， 我是会传染人的麻风病人。这是耶稣当时的情况，被掳，忘记家乡，还在那里认为他们的圣殿好辉煌好荣耀，其实神的灵，哎，你们读圣经的时候，你有读到他们回归以后再盖了第二个，在盖了圣殿的时候，神的灵有没有回来过？因为你只有读到以西结书说神的灵移出去，对不对？你有没有读到神的灵又移回来了？啊，我好像没有读到，好像人家也是这样说，没有哈。所以当时西律的圣殿里面并没有神的同在，神的灵嘛。可是所以耶稣提醒他们，耶稣讲的这个故事其实就是一个浪子在外面受尽了一切的欺凌，贫穷到他自己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那样子的爱他，是那样子的富足。这是我们常常在世上所忘记的。今天我们不要再，我不要再延伸了，我时间，我不要让大家有一个很好的饭吃，不要听他学说。那其实呢，往往这个世界的文化带给我们的是让我们对自己的原生家庭的一些憎恶或者是误会，然后以至于我们误会了我们的神。譬如我对我父亲的理解和我对我父亲的那种刻板的观念，就贫穷、无知、严厉，所以我想到，所以天主教的神就是每天呢、啊、就是马丁路德，知道吧？马丁路德原来他做神父的时候，他后来写，他说他从小的时候在一个教会小学上学，
那一天被老师大概抓到罚了大概十几遍，所以神就是一个老头子，没事就会抓来用力的打。我以前第一个服侍的教会有一个老先生，他很严厉，他对他的孩子都很严厉，所以他的那个二儿子他们被吓着讲话都是一个口气结巴哦哦哦哦这样讲。他看到那些孩子太顽皮了，抓起来丢到垃圾桶里面去。所以我们对很多的事情，我们对孩子，还有就是我的父亲是能力非常有限，他帮不了我们，只有我自己在外面硬扛硬撑，谁都帮不了我的忙。他是贫穷的，他是没有资源的，他只是一个台湾的一个国民党的军队里面国军里面最低阶的一个。他的儿子即使书读第一名我一向都是名列前茅，也是没有用，没有关系，没有什么都没有用。但是这想这种东西原生家庭限制了我们对神的。但是所以为什么弟兄姐妹，我做了牧师之后，我还是背着这些智库，智不是那个智库，是智库，就像身上锁了一个盔甲，锁了一个捆绑把我绑得紧紧的只有自己努力硬拼。所以我在教会里面受到压力的时候是怎样不敢睡觉坐在那个墙旁边不要上床，坐在那里，因为我读神学院的时候第二天要考试，也是睡在沙发上，沙发很难睡睡得不舒服，所以一大早就起来背拉丁，背那个希伯来文希腊文背了也忘了，然后坐在那里受到压力就这样子，不会祷告，认为一切就是我们的所有的同工们在会议室里面开长长的会解决，做一个假假的不属灵的祷告。我说的这些事情我在这边的时候服侍的时候，附近的长老会几个美国的长老会都是很大的长老会，很漂亮，他们那个牧师的房间好大好大，十几个牧师可以坐在里面吃饭我从来没有这么享受过，我的那个牧师办公室都是很简陋的。可是呢，你听他们这些牧师们祷告，你就知道他们可能太享受了，因为他们祷告不但又短，而且又没有内容，又缺乏热忱。弟兄姐妹这些当然我多讲了一些，我们刚才讲到的是这个家的观念家的观念从圣经的一开始到今天。可是呢，我刚才讲到，因为我举了这么大的经文我其实讲到因为我回想到我现在自己的情况，你知道今天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讲到，因为排了就排了。我觉得尤其是我要讲到的时候，以前我绝对不会这样讲。以前我有一个同学，一个小我好多岁的一个弟兄他跟我一样台大哲学毕业，他后来去德国念神学博士的时候，他突然变成林恩了。还有说，哎，你这个人你受这么多教育白受了，你怎么变成一个林恩了然后但是呢，他为什么呢？他讲到他在德国的时候好冷好冷，他的妻子然后到阳台上去，结果呢回来的时候门关了进不去，可以把他冻死，他只好往下面爬，就下来的时候摔伤了。当一个人真正的面对如果你都受到很好的保护的时候，你不需要灵恩，一切的所有的头脑的知识都可以替你解释，不是吗？现在有了 AI 你要查什么经文解释都有，但是那些使得他知道他的软弱，他需要真正的去亲近神，包括现在也是一样。我要讲道，对不对？那我起先认为讲道对一个72岁的老人很容易的事情，可是呢，我却没有想到，也许这边部分并不困难，但是到后来的时候，讲道今天讲的道也不是我什么准备的，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而是呢，到了 开始呢，撒旦呢，我以前从来不会讲撒旦，撒旦不在我的词汇里面，撒旦开始重重的打我，搅乱我。我以前的时候，在这边三二弄做传道人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哈，他是这个上海交大的博士哈，在这边又是这个西北大学的 MBA 哈，他当时啊，那都十几年前了，一年薪水二十几万，结果呢，他不但失业了，而且他的女儿呢患上了严重的叫 bulimia 还是什么，就是吃东西他就吐吐的 吐出来哈，他不跟你讲啊，等到你去一翻开这个柜子里面也是臭的，那个吐出来的东西那边也是哈，然后瘦成这样也不能读书的时候，然后他的妻子来跟我讲的时候说，牧师哈，他说哈，我站在我们家那个豪华的住宅前面哈，我走出来的时候，我面对着这个房子看，我觉得那里面住满了鬼，魔鬼住在里面。哎呀，我说，我心里想，姐妹，你啊，多赞美神呐、啊，你这个房子多漂亮啊，啊，然后，可是这就是实情。今天哈、啊，我往往陷在这种完全的恐惧里面哈、啊，觉得哈、啊。我知道撒旦在攻击我，昨天两次哈，神让慧珍我的妻子哈大便失禁，然后到晚上的时候，我说最后了，九十点钟我终于可以坐下来喘口气，写写奖状，结果又发现，然后要花一个钟头把全部清洁，因为我也有一点洁癖哈、啊，弄干净以后，那已经没有办法，只好躺在床上。你知道那撒旦有多恐怖吗？当然，我很感谢我们当中有这样子，像 Peter 这样子，他很有能力、很信心的人。有一次他就说：“哎呀，那是撒旦恶心你嘛？”是，撒旦恶心了。可是撒旦用到最恶心的就是我的最弱点。我最弱点，我出去给人家打工，我不做传道人的时候，我在这边一个飞翔里面哈，我第一次头几天去做的时候，小孩子就排泄在外面，我自己戴着手套抓清干净，那没问题。但我看到我自己的妻子变成这样子的时候，你知道心有多绝望吗？为什么父啊，你忘记我了？你是我的那个爸爸，地上的那个父的形象吗？你是不能医治是不是？你的资源你是很贫穷是不是？你帮不了你儿子是不是？你儿子现在是单打独斗是不是？
对我来讲，今天讲家，家里面最可贵的不是一个地方去住，不是一张床，不是一个冰箱，因为房子不是家，床也不是睡眠，而是这个家最重要的是那个关系，而且是一个父亲在那里，而且这个父亲是应有尽有的神，他爱你爱你爱你，他让耶稣基督自己说明自己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替我们偿还了罪债，使我们和好。
OK， 你可以回来了，天使已经不站在这个天堂的门口了，我还要来。耶稣走的时候是约翰福音十四章，哎，你们不要担心难过啊，我走了我还要回来带你们回去啊，接你们回我父亲的家，我父亲家里房子多的是啊，你不要怕不够住啊，我的父亲已经回去了，我的母亲也在异象中看到，现在我离家也很，其实可能还有 who knows 还有多少年，但是我的心越来越贴近那个家，我的心越来越想念那个家，因为耶稣后来在这个浪子的比喻里面讲的，因为那个大儿子其实是我过去的一个形象，我在教会里面专门做一个大儿子，你这个小儿子很糟糕哦，你在外面乱搞，然后现在才来悔改啊，啊，我们还要请你做见证，还要荣耀你啊！我做了这么多好事，没人知道哎。我的心离我，所以他大儿子是天天住在家里，可 可是他的心是远离他的父亲，所以他生起气来的时候骂他父亲说，你这个儿子，是你的儿子，不是我的弟弟，你的这个儿子浪费了你一切的钱财。 他跟他的父亲关系是坏透了、所以我们讲了这些，现在我越来越想要回家，回到家里依靠我的父亲，因为我在这里其实我是这样。弟兄姐妹，你没有想到吗？其实啊，这可能是我一生在教会里面最享乐的一段时间了，因为没有人能够要求我什么，对不对？如果你要要求我，我跟牧师讲说我已经非常累了 Jennifer 了，所以我不能做什么，你没有任何人可以。但是我在这里可以完全的放松，而且我可以跟你们讲 Jennifer 大便失禁的事情，你会觉得讲台很脏，都被你污染了，但这是实情。弟兄姐妹，我敢这样讲，所以是我最放松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失败到最，我就是在最下层嘛，我还有什么好装的？就像我常常我听到 Peter 有时候做见证，在唱这个我们早上读经的时候， Peter 讲完说，你们谁也不要笑谁啊，是不是？就这样，谁笑谁啊，谁笑谁啊，我也不怕笑，因为这就是我的。后来我想到什么？昨天我就想到，当我如果要这样讲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不可一世的马丁路德哈，你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德国农民的儿子，后来他父亲做了开矿场。你看马丁路德长得就是一个德国乡下人的样子，很粗犷，但他是，而且他敢跟教皇啊，他骂教皇的时候什么话都敢讲。你要知道最脏的话他的感觉。而且但是马丁路德死的时候，人家在他的口袋里面摸出一张纸来，这张纸 他用大概是好的拉丁文字，那张他说，其实我们都是乞丐。是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不怕承认自己是乞丐，就是一个乞丐，没关系的，我们都是乞丐，因为今天我们所享受的一切原来都不归给我们的。你说因信称义的这个义原来是你的义吗？当然不是你的义，这个义是基督的义。今天你要享受平安，弟兄姐妹，我很希望大家都是平安的，这个平安原来不是属于你的，那个平安是从基督来的。因为他刚才月林讲了，我们是他是我们的良人，我们是他的心腹。当结婚的时候交换了，这是神学上的，听听神学很无聊，但是也对，交换丈夫有名誉有声望有钱，妻子又贫穷又下贱，又是来自于什么都是，但是来到结婚的时候互相交换，妻子变有钱了不是吗？妻子变富足了不是吗？我们妻子丈夫的名誉给你，谁敢讲他不是啊？讲我新娶的妻子，你敢讲他不是？讲他的过去，一切交换了，从来世界都不是我们的，我们贫穷了，是我们是贫穷，但神使我们富足。这就是我们要回家，因为在家里什么都有。所以这个浪子的比喻最后讲，你要像你的父一样的完全，完全完全是成熟啊，一步一步。其实那一天我想到我今天的讲道的时候，我在操场上的时候，在公园里，我坐在那里的时候，早上的凉风袭来，慧珍坐在车上，吹着凉风，我说：“圣灵啊，你启示我吗？”我觉得非常的好，非常的平安。我就觉得，哇，亲近主多么的好啊！有了一切，一切的平安，连我的思想
好像脑雾都已经离开，突然间好清澈，圣经里面好多过去的话都涌到的，都觉得明白了，好开心的感觉，那个好新鲜的空气啊。这是回家，回到家里再与父亲近，与父同在。所以约翰福音里面讲好多，我与父原为一，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弟兄姐妹，我今天啊，可能这个印出来的周报都是印出来也是白印了，不过呢，这就是我最近的感动，因为也许我的结局已经定了，近，所以我就想到这个。但是呢，这是神的家，也是我们的家，我们要照着彼得前书所讲的，我们在里面营造一个神的家，用主。这是一个我在这里在跟弟兄姐妹探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不就是初代教会吗？灵恩丰富，恩赐丰富，教会也许不大，但是每一个人多大的恩赐。我刚才也想到哈，最近Thomas 传道，他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他跟我分享过很久，我刚来时他也许看到了我的困难，讲到说他想要办一个事情，就是将这些老人或者事情，至少我的理解，住在一起。这也不是一个基督的徒的服侍吗？让像我们这些孤苦无依的这些老人们可以住在一起，不但能够得到世上的基本的满足，而且最重要的是灵里面的那种爱。所以弟兄姐妹，即使我老了，我的结局近了，我仍然需要一个家。我当然我知道我要回到天上家，但是他妈这个能够收容我这样子的一个下流老人呢、那也是一个好的哈。那么 OK， 所以我最后哈，就你自己回去读这个经文，我把它读一遍。其实就是这样，我发现我们这个教会就是一个初代教会，任何一个教会神赐下的灵，那时候的教会哥林多教会，圣灵的恩赐是非常的强烈的，非常的明显。你看看我们当中这些弟兄姐妹啊，他们在分享的时候，你要参加早上的读经班，那个是完全不同的。你要是我以前在读经班，谁也不敢讲话，对不对？就听我讲嘛，我要讲一个很干巴巴的事情，你也得吞下去，然后还要讲说牧师讲的非常好，我们都领受了，我们都领受了，这样子。
这个不能
阿门。那是过去的我，现在我都是人家讲我也听，就是这样子。好，那么这是看到我们这个教会，我们共同营造一个，这是神的家，神我们的父在这里，我们在这里一起跟他营建这个家，使得他的荣耀哇像在这里火箭发射升空啪升上去，在夜谷玩的时候哇，山谷地区都看到怎么那里有一道亮光冲出来。对，好，我们要像当时的博士一样到那里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哦，好多的小基督出生，基督徒就小基督嘛，好多的小基督徒在，好，基督在这里出生，是这样。好，那我就最后按照我年轻的时候唱过的这首歌，就把这首彼得前书的唱中国调，就是你中国调的好处哈，就是说像慧珍哈五音不全，但唱起来也还可以啊，所以我自己来唱一遍哈。如果你会唱，我们一起唱。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
心善自守，即心祷告，虽要紧的事，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宽待，不发怨言，个人要找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感谢主，当我以前在精读马丁路德每一本书的时候，觉得这个人的嘴有一点肮脏，算是屎啊尿的乱讲。结果现在神容许撒旦用屎尿来攻击我，但是神却借着这样子的攻击扩张我的境界，使我更加的坚强，使我更加的知道依靠他，使我知道我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有。你知道在疫情当中有一个姐妹，她家里其实是很贫穷的，她要到我家里来聚会，但是我是怕她，因为她到处接触很多人，所以怕她传染我们，所以我说你不要来了。她走的时候站在我们家的楼梯上说，我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其实她心里有很多的怨言，所以你这样待我吗？现在神也让我降卑到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有的地方。那这时候我终于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可去，就是我父亲的家。我受够了，我不要跟猪在那里抢食物，我就是死要死在我父亲的家里。
死不了，
死不了。见您吉言，感谢主。对，他就是只是拿那个屎来，就是恶心我。不怕，对，对不起，我讲脏话。但这是我今天的事情。再一次感谢弟兄姐妹用爱来忍耐我这一家人。谢谢。我们一起做祷告。天父，感谢你，也是我在这里若是得罪弟兄得罪你的地方，宝血涂抹。你知道我原来是一个愚妄人，是一个骄傲的人，是一个无知的人，是一个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但是却装出自己拥有许多的人。我现在要回到家里，回到这个家里。今天东湾爱修基督教会就是你在世上为我预备的一个家，这里面有许多有恩赐、有爱心、有大能的弟兄姐妹。你借着这些弟兄姐妹在这里经营你自己神的家。主啊，主啊，吸引更多的孩子们回家，向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